人这样的说法。那基督徒这个时候呢，常常就把圣经搬出来给我看圣经啊，用圣经呢来作为有神的根据。你知道我是什么感觉吗？我是一种很无可奈何的感觉，我觉得跟这些基督徒在一起沟通有点困难，因为他们跟我讲圣经，以圣经为根据，好像只要把圣经搬出来我就要相信。但是呢，我不相信圣经，我不相信圣经是可信的。所以呢，圣经说有神对我来讲没有什么说服力，我为什么要相信圣经呢？但是大概谁也没有想到，那我自己更没有想到的是，今天我在这里要跟大家所讲的就是这本圣经。所以今天我的题目叫做书中之书，就是这本圣经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本圣经，是世界上任何一本书都不能与之相比。所以我说呢，这是无以伦比的圣经。我们当中有很多是读书人，这一辈子读了很多的书，但是我要说，如果你没有好好读过圣经的话，请允许我冒昧的说一句，你不算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圣经这本书对于每一个时代的人，无论他们是几千年以前的，还是今天的，还是未来的，圣经永远彰显着生命，从圣经永远流出生命的活水。历史历代有许多人或者著书立作来攻击圣经，或者呢以倾一国之力来逼迫基督徒想要毁灭圣经，或者呢用科学和理性想要来挑战圣经。但是结果呢，这本书到今天几千年一个字都没有更改，圣经呢从完成到现在没有修改过，还是原版。今天我们所看的所读的这本圣经就是原版，从来没有更改过。这实在是一本非常奇特的书，是天书，是书中之书。从圣经之奇特，我们不得不说，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这也不是人手可能写出来的书。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位远远在人的层次之上的一个更高的灵所写成的书，或者说呢，圣经乃是神的话。好，下一页，这是什么？对数视力表啊 ，Vision Test Chart， 有没有看到有一个红箭头？看到了。那如果红箭头指的那一排你看不清楚的话，这说明呢，你的视力现在有一点问题，就请你到前面来，一直到前面走到你能够看清楚那一排为止尤其坐在后面的，于云奎能不能看见那一排？能看见吗？是什么？是往哪边？往那边。那后边那些能看见吗？如果你看不清的话，往前面来往前面来，不要不好意思年纪大了视力是要退化了，没关系。这么难请那就算了。我很佩服你们视力我在这儿都有点看不清。没有水好，我们来讲圣经奇特之处圣经之奇特，首先呢， 在于它的形成。我这里面呢大概总结了几点，首先啊，从它形成的啊，首先说它的这个构成哈、啊，圣经当然不是一本书，其实啊，圣经可以说是一个汇编的文集，里面一共呢有66本书啊，汇集在一起，成为呢今天我们看到的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从时间上来看啊，从最早的一本书大概是约伯记，到最后一本书启示录，时间跨度呢能看见吗？1600年。1600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哈、啊？就等于呢从孔夫子那个时候春秋战国啊开始，他写论语开始啊，一直呢到今天21世纪，这时间是多长呢？恰恰是1600年啊。圣经呢的形成啊，一共呢就是这么长的时间啊。那么圣经的，如果我们讲到圣经作者的话，那就更加的奇特啊。我不妨呢打一个比方，谢谢。我打一个比方哈，大家都知道《红楼梦》，稍微有点年纪的啊，至少20岁以上嘛啊，都知道《红楼梦》The Story of the Stone， 听说过吗？努力完成啊。那《红楼梦》大家知道，今天哈、啊、流传最广的哈、啊、是两个版本，就是呢80回版，就是80个 chapter 的，和120回版，就是120个 chapter 的。那么今天公认哈、啊，那80回版的原著作者呢是曹雪芹。那曹雪芹呢，他大概他是18世纪初期的人，清朝的时候的人，他还没有写完，结果呢就去世，他穷困潦倒，生活很艰辛，所以很早就去世了，他还没有把红楼梦写完他就去世了。那这个原版最大一个特点呢，就是曹雪芹呢埋下了很多的伏笔啊、他用这些伏笔呢来暗示他书中各个人物的结局。那他死了之后啊，就很多人想要把《红楼梦》完成啊，就写续集，后来几十年之后，不是很长时间，大概几十年之后又出了一个叫做高鹗的啊，他呢就写了40集的续集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120回的版本，公认呢是两个作者，曹雪前80回是曹雪芹的原著，后40回呢是高鹗写的续集。那高鹗呢他就啊希望他按照曹雪芹的思路啊，将每一个人的结局揭晓。那么他这个续集写的如何呢啊，如果我们用近代作家女作家张爱玲的话说哈，她说这个高鹗这个续40回的续集，她说、啊、把《红楼梦》庸俗化。她说、啊、那40回的续集呢，就像骨癌一样，说你读了之后呢，就牢牢的在你的脑海里面挥之不去。所以她说高鹗这个人呢、啊，实在是罪大恶极。所以大家想想看哈，不要说高鹗，对不对？任何一个人想要完成《红楼梦》啊，想要按照曹雪芹原来的思路啊，来告诉我们贾宝玉、林黛玉等等这些人最后的结局，一定是自讨苦吃啊。除非呢曹雪芹在世，对不对？不然的话，这个续集是没有人能够写的。《红楼梦》不过是两个作者而已啊！你看一个人哈、啊，要接着另外一个人写下去，何等的困难！但是圣经呢，30多 啊，或者呢一共40个作者。圣经的全五卷书作者呢是摩西，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啊，然后呢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这五卷书的作者叫做摩西。摩西是个什么人物？摩西呢是从小在埃及的皇宫里面受的教育，在埃及的皇宫里面长大的，所以年纪轻轻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埃及啊，摩西就已经是文武双全。如果摩西活在今天的话，你知道吗？他大概20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哈佛的哲学的博士、历史学的博士、法律学的博士、建筑学的博士、政治学的博士、军事学的博士，就是这样一个人才。他本来是要继承呢埃及的法老来统治呢古埃及这个文明的古国。所以圣经的全五卷书是摩西写的。你想想那个，如果要从文学宗教从法律的造诣上来讲，没有人能够跟他匹配。但是你知道后来圣经又有哪些作者吗？圣经后来的作者是各式各样的，不单单包括政治人物，像君王啊、宰相啊、大臣呢、而且包括宗教里的人物有祭司、有先知，而且呢还包括平民百姓有放羊的有税吏、有医生，还有渔夫。大家都知道的，比方说彼得跟约翰，他们两个做什么的呢？他们就是在加利利海边打鱼的。所以说如果摩西是博士生的话，彼得和约翰是什么水平？小学还没有毕业。但是奇特之点就在于呢，当我们把他们的作品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最后的圣经这卷书这本书前后呢呼应非常的和谐，而且没有矛盾，就是一本书虽然呢在我们看来有许多的作者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作者像刚才宋飞讲，其实呢是在这些人背后的神自己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解释怎么会有这样一本书这么奇特的书呢？因为呢神才是圣经真正的作者。如果我们从题材上来看，圣经里面的题材也是五花八门既有历史，有预言有诗歌，对不对？有文学，有法律，有智慧书还有历史，有传记，对不对？各式各样书信。但是呢你奇怪当他们这种不同的题材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不是一个大杂烩，是什么呢？就好像你去音乐厅听交响乐一样一个乐团里面，一个交响乐团里面各种各样的乐器都有，对不对？但是呢每个乐器的声音都不一样，然而把它们合在一起的时候是非常美丽动听的一个交响曲。这就是圣经虽然有各式各样的题材，但是呢他们组合在一起就成为呢一首美丽的交响曲。那如果讲到圣经对我们的影响那就是更多涉及到方方面面，无论是从语言、文字、艺术、绘画、音乐、建筑法律包括政治、政体都深受圣经的影响一直到今天英文也好，德文也好，都受了圣经很深的影响比方说大家所熟悉的披着羊皮的狼从哪里来的呢？ 圣经里面来的。比方说浪子，哪里来的？也是圣经里面来的。那么1760年，离现在多远了？1766年哈，也就是曹雪芹那个时代，中国是曹雪芹啊。那么在法国啊，在巴黎呢，也发生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一直影响到今天，就是什么呢？1766年呢，就是世界上第一间餐馆在巴黎开张。那这个餐馆呢，它开张的时候啊，在外面挂了一块大牌，牌子上写的是什么呢？圣经了，当然啊，你们都能猜到，哪一段圣经呢？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们得安息。”对不对？今天英文里面这个餐馆这个词是一个外来语，对不对？餐馆叫做 restaurant， 前四个字就是 rest。所以呢，那第一间餐馆，那个餐馆之所以叫做餐馆啊，是因为呢，它要提供一个使人可以休息啊，可以得到安息的地方。从哪里来的呢？从马太福音啊第11章啊，主耶稣的教导来的。所以你看，今天哈，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语言啊，很多方面，很多地方都受到圣经的影响。圣经刚刚形成的时候啊，圣经的原文呢，主要是呢希伯来语、希腊语，还有少数的亚兰语三种文字。大家知不知道今天圣经已经翻译成多少种文字？不再是三种文字，大家知不知道是多少种？再考一考你们哈，谁知道？100种，太保守，对不对？200差不多吧，还是保守。500种怎么样？不止，也不会说1000种。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是2000种。你说世界上有那么多文字吗？有，我们不知道而已。世界上许多文字的来源啊，是怎么来的呢？不是自然形成的。啊，是创造出来的，是人造出来的啊，不像我们这些啊，我们中国哈、文明古国，我们的语言是自然发展出来的。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文字啊，其实是创造出来的。怎么创造出来的呢？就是过去几百年啊，许多的宣教士啊，他们为了传福音，他们就来到呢许多偏远的地方啊，然后他们发现，在那里居住的人民呢，只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口语，没有文字。所以为了要向这些当地的居民传福音啊，让他们也能够读圣经，读神的话，那么这些宣教士呢，他们就跟这些当地的百姓住在一起，先呢学习他们的口语啊，先学会他们的语言，然后呢再根据啊他们口语的发音再把它们记载下来，然后创造呢一套文字，然后呢再把圣经翻译成这种新的文字。世界上绝大多数文字就是这么来的。有这样一个故事，很多人都听说过，也讲到呢，有一个来自西方的游客，他到一个小岛上去旅游，看到呢当地的一个土著啊，坐在树上啊，拿了一本书。他过去一看，说：“你在读什么书？”那个当地的人就告诉他说：“我在读圣经。”那这个西方的游客，他就忍不住啊，对他说哈，对这个读圣经的老百姓说：“他说，现在时代不同了啊，我们都进步了。”已经圣经已经没有人相信了，不要浪费时间，这都过时了。结果那个土著啊，对他讲说啊，说你知不知道，说要是不是因为这本书啊，你现在在哪儿？你现在在我肚子里。原来这个部落呢，他们过去是 食人族，是猎头部落啊，是吃人的。但是呢，因为福音传到了他们那里，因为他们有了神的话，所以呢他们改变了啊，所以呢他们也能够明白神的爱了。他们因着福音啊，他们进入了人类社会的文明。那么如果讲到文学的话，我对这里的年轻人啊，这是专门跟你们讲的，今天我们在这里上中学，上到高中都要学英文课。那么学英文课有一些是必读的作品，必读的作品里面我相信绝大多数都包括呢莎士比亚的作品，对不对？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候的大文豪，英国大文豪啊。那么圣经对莎士比亚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以至于啊该隐杀亚伯这个故事，莎士比亚在他的作品里面引用了至少25次之多。大家都知道哈姆雷特这个故事，哈姆雷特的父亲是被谁杀的呢？被他兄弟杀的。那莎士比亚这个灵感从哪里来的？啊，就是从圣经里面来的。有人统计过，在莎士比亚的作品里面，平均啊每个作品里面，莎翁引用圣经有14次之多。所以没有圣经的话，就没有莎士比亚。也许对你们是好事，你们就不需要读了哈。圣经的影响可以说啊是无处不在。今天很多我们只是没有感觉到而已。如果你过去从来没有读过圣经，或者呢从来没有仔细读过圣经的话，那么现在哈，我们就一同翻开这本奇特的书。当我们打开圣经第一卷书的时候，第一卷书是创世纪，第一章呢第一节我们就看到呢7个大字，对不对？这7个字马上就跳入你的眼帘，起初神创造天地。英文的话是10个单词，对不对？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所以呢中文比较优越哈，7个字就能表达出来。起初神创造天地，就圣经哈，圣经你看它的开场就带着一种非常恢宏的气势，是其他任何的书都没有办法比拟的。如果你读过《论语》的话，如果你读过《史记》的话，你知道那个气势没有办法跟圣经相比，对不对？一开始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圣经不跟我们辩论有没有神，圣经的作者从来没有试图想要说服我们说有神。圣经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说，神创造了世界，神创造了宇宙。也就是说呢，用今天的话来讲，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宇宙是有一个起始的，起初是有一个开始的，是有一个 beginning 的。今天当然绝大多数科学家他们都接受宇宙有一个起源这样的学说和理论啊，他们大多数都接受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啊，就说呢宇宙是有一个起始的。其实不久之前啊，不是很久以前啊，50年前左右吧，60年前左右，大多数科学家其实呢他们坚持的是一种宇宙永恒的观念。也就是说呢，这个宇宙无始无终啊，是没有穷尽的啊，宇宙啊是没有穷尽的，是永远在那儿，没有头没有尾，是永恒的。包括爱因斯坦他也接受这种理论，所以呢他的广义相对论里面完成了之后他还不满意，因为他广义相对论没有办法描述为什么宇宙呢是这样一种稳定的状态，所以他试图呢在他的广义相对论里面加进一个常数，这样呢他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宇宙呢能够稳定的存在。这种状况 一直到64年的时候啊才改变。64年对天文物理学来说哈、是惊天动地的一年。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年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教授叫 Dickey 的教授，他发表了一篇论文啊，在论文中啊，他宣称他已经呢计算出宇宙大爆炸之后的余温，并且他也设计了一种仪器啊来证明他的理论。到了第二年1965年的时候呢，贝尔实验室有两位科学家也发表一个研究的成果，就是他们用他们自己所设计的仪器测量到在太空之中啊所均匀分布的宇宙射线，微波射线。他这样呢，他们就为宇宙大爆炸理论啊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实验的基础。因着这个结果啊，这两个人到13年之后，就是1978年得到了物理学的诺贝尔奖。所以今天对大多数科学家来说啊，宇宙呢确实是有一个起初的啊，正如呢圣经开宗明义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啊，说起初啊世界这个宇宙是有一个开始。不但如此，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的话，会发现圣经非常非常的超越啊。比方说啊，圣经老早就告诉我们说，地球呢是一个球体。虽然呢古时候的人都认为地球是平面啊，包括今天刚这个小孩子对不对，也觉得地球是个平面。但是呢，早在公元前700多年，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里面就说哈，他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球大圈呢，其实呢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球体。也就是说早在公元前700多年啊，以赛亚就说哈，这个地球呢是圆的。那么过去的人认为地球是平的哈，那自然他们还要继续往前推论，对不对？如果是平的话，地球是平的，我们一直往前走会出现什么情况？他们相信地球是平的，但是有边界，所以你一直走一直走啊，一个方向一直走的话，就会走到地球的边缘。那到了边缘又是什么情形呢？大家只好猜测，没有人走过去嘛，没有人走那么远，所以呢大家猜测说到了地球的边缘呢、应该是什么？是水，对吧？那么如果到了边缘是水的话，那地球为什么不会被深渊所吞没呢？啊，那古时候最大的两个哲学家，一个是柏拉图啊，柏拉图，一个是亚里士多德啊，他们就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啊，但是呢没有办法找到满意的答案啊。各个民族呢也有各样的猜测和传说啊，有的民族呢他们是说哈、那地面之所以不会掉进深渊，是因为呢有几个大柱子啊在地极啊撑着这个地球啊这个地面。那中国人怎么说呢？中国人的说法啊，是因为呢地牛啊，大家知道地牛啊，也是这个神明里的一个啊，叫地牛的，它是用它的这个后背啊驮着大地，所以呢当这个地牛翻身的时候就发生地震。当然我们知道啊，这都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啊。那么这个地球是圆的哈、地球是悬空的，这个下一节啊，地球悬空这个巨大的奥秘呢，是一直等到16世纪近代科学发展的时候才被揭开的。但是圣经怎么说呢？在约伯记，也就是公元前900多年的时候啊，约伯记里面就说哈、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呢悬在虚空。也就是说呢地球是悬空的，这个观念在圣经里面啊公元前970年就已经有了。 地球不单是圆的，是一个球体，而且呢是悬空的。神奇不神奇？我们再往后看，这个需要一点解释哈。那古时候中东的人，他们刻字印刷是用什么办法呢？他们是用一个泥桶，这个泥桶的形状哈，就像我们今天油漆时候用的那个桶的一样，那个 roller， 大家如果漆过墙的话，漆过门就知道啊，那个滚筒，那个形状呢，跟我们他们用的那个刻字的泥桶啊，跟我们今天的滚筒的形状差不多是一样的。然后呢，中间也有一个轴，所以呢，刻字的人呢，一个手拿着这个泥桶带轴的泥桶啊，另外一个手呢是拿着上面有字的那个模子，那印字不都是要有模子吗？所以一个手拿着模子，一个手拿着那个滚筒，就这样转，一面转呢，一面把字呢印在泥桶上面。然后呢，你们看哈，我们看在圣经里面哈，他就用这个泥桶的转动来形容地球的自转。所以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地球不但是一个球体，不但是悬空的，而且它还会自转。地面旋转如泥上印印，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一个比方啊，说地球转的时候就像那个泥桶围绕着它那个轴在转一样啊，非常贴切描写呢地球的转动。那再往下看的话啊，更神奇。这节经文哈，也是约伯记哈，讲到的是万有引力。虽然呢，万有引力是17世纪的时候牛顿他发现的，他总结出来的规律啊，但是在约伯记里面啊，我们看他讲话，那个考一考大家，那个字念什么？什么星啊？你能记住啊？卯啊，卯星，卯星是什么呢？卯星就是猎户星座啊 ，Hunter。说你能记住卯星的节吗？对不对？你能解开参星的带吗？这是讲到哈，宇宙中各个星体啊，之所以能够这样整齐的排列，这样有规律的运转啊，是因为有一种力把它们系在一起啊。那这个力是什么呢？当然是几千年之后牛顿发现的，叫做万有引力。但是你看啊，在公元前970年的时候，圣经里面就已经暗示啊，这个宇宙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律啊，是因为有一种力的作用。所以我们要说哈，圣经实在是太奇妙。这只是呢几个少数的例子而已。我们没有时间哈，圣经那么多哈，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看啊。下面呢，我们回到主题啊，那主题是什么呢？这个主题不是我们的主题，是圣经的主题。圣经虽然有66卷书，40个作者，跨度1600年，但是我们把它们放到一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非常的和谐。为什么和谐呢？因为圣经只有一个主题啊，是这个主题啊贯穿始终啊，使得圣经的各卷书它们前后呼应，就好像你读圣经，常常的感觉就好像去看一部好的电影一样。我不知道你看好的电影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好的电影常常都有一首好的主题曲啊，或者主旋律。对不对？电影一开始的时候，你还不知道那个主旋律是什么，哎，那主旋律就已经进来了，就轻轻的演奏，对不对？然后呢，有的时候加强，有的时候减弱，到高潮的时候，这个主旋律呢就最强，然后呢一直持续到结束，所以你始终呢被这个主旋律所控制着。这是一个电影哈，你看的时候，它不知不觉的啊进入你的脑海里面的。 这是好的电影奇妙的地方。那圣经就有这样一个主旋律啊，或者这样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呢？这个主题就是一个人啊，一个活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圣经的作者从摩西到彼得到约翰，他们一再的宣称，他要告诉我们说，要让我们相信说，这个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这个人不是像你像我一样这样一个父母给了肉身的人，这个人呢乃是上帝自己来到地上做人。但是啊，你知道很多民间传说里面哈，也有类似的说法，对不对？什么神仙下凡呢、啊、对不对？天女下凡，从天上到地上来了。那那些民间故事里头讲到啊，说这些神仙之所以下凡，是因为呢他在天上待得很 bored 啊，所以呢他很羡慕人间美好的生活，所以呢他来下来体验一下地上美好的生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恰恰相反，神之所以来到地上做人啊，乃是因为看到啊地上的人啊被罪恶所辖制、所捆绑，乃是看到地上满了苦难，所以呢他来到这个世上来承担我们的苦难，来跟我们一同受苦啊，来背负我们的罪孽，来担当我们的伤痛。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向我们所启示的啊，就是耶稣基督这样一个人，他是神成为人来到这个世上来担当我们的痛苦啊。他圣经的主题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耶稣他不是别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人类的救主。那么这个可不可信啊？刚才盛辉带我们唱诗歌的时候说哈，如果我们统计一下的话，我们发现在旧约圣经里面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一共呢有320次之多。那么这些预言哈，下一页圣经送回这个预备圣经的时候一定看到过我准备的这个哈。那这320个预言里面哈，是各种各样的预言呢、啊、有一些呢是总括性的啊，讲到耶稣基督这一生的遭遇啊，从他怀孕开始，宋辉说是从出生哈、啊、我纠正你一下啊，不是从出生，还要早，比出生还早，是从他怀孕开始啊，一直呢他最后被钉十字架，埋葬，复活啊，有这类总括性的啊，关于他一生的总括性的，同时呢也有非常细小的细节的啊，小到你难以置信的细节啊，也有呢不大不小的啊，320多个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应验，这是非常非常稀奇啊，非常非常的奇妙的事。也就是说呢，在耶稣基督出生之前几百年啊，他这个人的传记啊就已经完成了。你想想世界上哪一个人的传记是这样完成的，哪每一个人的传记都是他死之后人家才写的，只有耶稣基督是他还没有出生，在他出生几百年以前他的传记就写好了。而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发现呢啊，这个真的就是他的传记啊，耶稣基督的一生就是按照旧约里面的预言那样一步一步一步的过来的。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可以指着圣经说啊，圣经啊，你们手里面的这本圣经乃是给我做见证啊，见证什么呢？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人类的救主啊，从他出生到他默默无闻啊30年在乡下的生活，到他最后的3年他出来公开的传道教训人，他行神迹，以及呢他的遭遇，当时呢耶稣基督的出现在犹太人当中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啊，许多人他们都在猜想说这个人是谁啊，很多人就盼望说这个人呢不是别人，就是我们 多少年以来我们所等候所盼望的神在圣经里面所应许我们的那一位的弥赛亚。然而呢，耶稣后来的表现让他们非常的失望，因为耶稣呢，他们发现耶稣根本不要做他们的王啊，根本不要带领他们推翻罗马帝国的铁腕的统治，而对于犹太复国啊，对于呢民族解放等等这些他毫无兴趣。所以呢，犹太人啊对他们非常的失望。圣经里面有这么多关于耶稣的预言，所以啊，我们自然要问圣经的真实性或者可靠性如何啊？特别是反对圣经的人啊，他们没有办法相信啊，这些圣经上所写的是预言，圣经上所写的是耶稣基督来之前几百年的事情，他们没有办法相信，所以他们说呢，说不可能啊，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耶稣的门徒啊，在耶稣去世之后，按照耶稣啊他的一生的遭遇，然后呢写下来，然后呢藏在山洞里面啊，然后呢再告诉大家说这是耶稣来之前所写成的，不然的话没有办法解释啊。对于他们来讲，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接受这些是预言这样的事实。所以过去哈，圣经被攻击的最厉害的就是这一点，说预言是假的，是伪造的。那其中受攻击最多的呢是三本书啊，一本呢是以赛亚书，一本是但以理书，还有是诗篇。因为这三卷书里面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啊非常多啊，特别是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53章啊，对耶稣基督的预言呢非常非常的详细。所以呢，不信的人说这绝对不可能是预言，但是呢，这种情形几十年之前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现在哈，没有人说以赛亚书是伪造的，没有人说但以理书是伪造的，没有人说诗篇是伪造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中间发生了一件大事。按照历史的记载啊，在公元前100年的时候，有一批在耶路撒冷的修士或者宗教里的人士，因为他们不满当时在耶路撒冷的败坏啊的情形，堕落的情形，所以他们要远离尘世，他们要过一种呢啊清净的生活啊，一种修士的生活，所以他们就离开了耶路撒冷，搬到呢离耶路撒冷大约15英里的那些荒山洞穴里面啊，他们在那些洞穴里面呢就苦修学道，同时呢也抄写圣经。这是公元前100年前的事情。那他们这种生活的方式啊，就让很多人都羡慕啊，觉得这种修行的生活啊很让人羡慕，他们啊他们的心很清净，不像呢外面的世界。所以呢后来就越来越多人哈都跑到这个荒山野岭里面啊，在洞穴里面过着清贫的生活，慢慢的就在那里就发展成为一个社团。而且呢附近周围的人都知道有这样一群人在荒山野岭里面啊过着苦修的生活。那这个地区呢啊就在死海的附近。后来因为战乱啊，罗马人啊打过来，他们这些人就受了逼迫，所以他们就跑。那跑的时候呢，他们不便于携带啊那些瓶瓶罐罐的，他们就把瓶瓶罐罐呢就藏在山洞里面，他们就跑走了。从此之后啊，就再也没有人啊知道啊，就这一带就从此之后就没有人烟了。到了1947年，这是1500年之后了，好长好长时间哈，差不多从春秋战国到现在这么远啊。1947年的时候呢，有一个牧羊的孩子啊，他有一天丢了一只羊，那么呢，他就去满山遍岭去找羊。他找羊的时候，来到一个山洞， 他想要进去，但是又不敢，因为他怕山洞里面有野兽，所以呢，他就捡了一块石头，啊，先呢丢到山洞里面去，啊，这样呢，如果要是有野兽的话，野兽就会被惊动，那他就可以跑。他本来以为扔到山洞里面之后会听到石块打击石头的声音，但是没有想到呢，他听到的是另一种声音，是什么呢？是石块打击在瓦片上的声音。啊，里面有东西被他打碎了，所以非常出乎他意料，他吓得扭头就跑，就跑回家。跑回家以后，啊，这孩子挺聪明的，跑回家以后就想，为什么有瓦片的声音啊？他会不会这个山洞里面是藏着金银财宝？啊，那也许我就是阿里巴巴了。所以呢，他就叫了一个同伴呢，跟他一起回去。两个人跑到山洞里面之后，发现呢地上确实啊有一片啊那种藏经的瓦罐。那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们就把瓦罐带回家了。啊，那瓦罐里面是什么呢？瓦罐里面是一些皮革。那这个消息就在附近呢就传开了，传到一个大主教啊，叫做萨姆尔。大主教的耳朵里，这个大主教他知道1500年之前呢，啊，这个山里面住过修士，所以他马上就想到说，这一定是那些修士他们留下来的古本，所以呢，他就从这些孩子手里啊就买过来了。然后呢，因为保密工作做得不好啊，那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啊，就在死海的附近山洞里面。啊，发现了古物啊，啊，结果呢，世界各地的考古学家啊、考古团、考古队啊，都蜂拥而至，就在那边挖挖挖。后来呢，一共挖出来11个其他的洞穴，每个洞穴里面呢都有古物，各式各样的古物啊，不光光是古本啊，还有他们生活用具等等。那当然最有价值的就是这些古本，所以后来呢，就。这些古董家他们就买下来，然后又卖。那最后呢？现在啊，这些古本都保存在啊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图书馆里面。这是呢4748年的事情。然后这些考古学家经过20年左右时间，他们的研究啊，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考证。然后呢，就把这些所有的古本都翻译完成了。是什么呢？这些古本翻译完成之后非常惊奇，也不得不服，这些古本居然是完整的圣经，啊，就是今天我们读的旧约啊，39卷里面还有38卷，啊，里面包括完整的以赛亚书，啊，完整的诗篇，完整的但以理书。从1980年开始啊，这些古本统称为死海古卷的古本呢，就在世界各地巡回展览，也到过呢华盛顿 DC 国会博物馆里面啊，在世界各地啊让大家看。这就是2000年以前的圣经的手抄本，跟我们今天读的几乎是一模一样。比方说以赛亚书啊，只有个别抄写的错误啊，个别字抄写错误，或者呢看得不清楚，啊，跟呢我们今天读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从那个之后啊，没有人怀疑啊以赛亚书是伪造，确实就在啊主耶稣诞生700年之前啊，就已经预言了耶稣基督的遭遇，啊，就是这么准确，就是呢这么可靠。那下面我们来看几处关于呢耶稣基督的预言。首先呢，我们看呢，我们就把啊她怀孕这件事情跳过去。我们来看她的出生。啊，在旧约里面预言呢，这位弥赛亚要在哪里出生呢？要在一个叫做伯利恒的地方。那伯利恒是什么呢？啊，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走80往西边，往滨州那边走不远，1小时之内哈，有一个地方叫伯利恒。 啊，不是那个地方啊，而是在呢以色列啊犹太省啊有一个不大的城市，有一个不大的，其实不能叫 city 哈、啊，不大的一个 town 啊，叫做呢伯利恒。这伯利恒虽然很小，但是很有名啊，因为呢这是大卫的老家啊，大卫的城。圣经里面预言哈，说你伯利恒虽然小，但是呢你将来要为大。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的君王将来要在这里诞生。也就是说，耶稣要满足是弥赛亚条件，要满足这个条件的话，他必须在伯利恒出生。好，那我们再看当时的情况。耶稣哈，那个的父母哈，约瑟跟玛利亚，他们是哪里人呢？如果他们是伯利恒的人，那这个预言就很容易应验，对不对？当然就在伯利恒降生。但是哈，难办的是呢，他们不是伯利恒人，他们是拿撒勒人，他们是住在拿撒勒，拿撒勒是在加利利省，所以跟犹太是两个省。而且呢，这中间还有一个地区叫做撒玛利亚，所以从啊耶稣父母他们所住的拿撒勒啊到呢大卫的城伯利恒，中间呢距离是大概是80英里。也就说呢，如果骑着毛驴的话，大概要走5到7天。那么这就难办了啊！玛利亚马上要生产了，马上要生耶稣了，他们呢却住在拿撒勒，对不对？那约瑟绝对不会想到啊，去把玛利亚带到呢伯利恒啊去生产啊。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不会这么做，对不对？你的太太已经身孕重了，你为什么还要折腾他呢？对不对？而且那个时候条件跟现在不一样，对不对？现在你可以开着车去，那个时候要坐着毛驴或者要步行，对不对？但是呢，不可能的事情啊，就偏偏要发生。那个时候呢，罗马的皇帝啊，下了一道指令啊，通缉呢啊，凡是罗马帝国所管辖的百姓啊，这个时候都要进行人口普查，或者说呢要进行人口登记。而且呢，你还不能在本地登记，你必须呢到你的老家去登记。所以呢约瑟呢就他就不能呢啊在拿撒勒那里报户口啊，因为他不是拿撒勒的本地的人。他是哪里的人呢？他是伯利恒的人，所以呢他就不得不带着啊身孕已经重的玛利亚啊骑着驴从拿撒勒啊一步啊到了伯利恒啊。拿撒勒在上面，伯利恒在下面啊，中间80里，走了大概6天到7天到了伯利恒。到了伯利恒之后，耶稣就降生了啊。所以呢这个预言呢就这样应验了。当然约瑟也好，玛利亚也好，他没有想到啊这是神的计划啊，没有想到呢他们也在神的计划里面，在神预言的应验里面也有他们一份。他们这都是没有想到的啊。但是今天当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啊，我们实在不得不稀奇啊，我们实在不得不说神的安排，神的计划就是这么巧妙啊！耶稣就一定要降生在伯利恒啊！这是呢一个预言。下面一个预言呢是总括性的预言，讲到耶稣的一生。这个预言呢，因为是在旧约里面，所以当时的犹太人读到这里的时候是非常困惑的。因为呢这跟他们所等候和盼望的啊那一位能够带领他们战胜周围列强啊，使以色列国重现大卫和所罗门时期辉煌的那位伟大的君王实在不合拍啊。他们所等候所盼望的是一位荣耀的 大有能力的，带领他们胜过周围一切仇敌的啊，这样一个伟大的王。但是呢，圣经旧约里面向他们所启示的呢，却是另外一个形象。所启示的是一个被人弃绝啊，替人受苦的弥赛亚，是一个自己来承担人类罪恶的君王啊。先知以赛亚说啊，先知以赛亚书里面说啊，他无家型美容啊，也没有美貌让我们羡慕啊。他如果我们从外表上来看的话啊，这是一个饱经风霜啊，饱经患难的人。虽然呢，当耶稣出来的时候啊，他只有30岁，但是在人看来啊，他比30岁要苍老得多啊，有人说他50岁。所以呢，如果从外貌上来看，根本没有人羡慕他，这哪里像是一个王，哪里像是一个统治啊万有的王。所以呢，我们根本都不羡慕他，不单单不羡慕他，而且呢，耶稣基督在世上的遭遇就是常常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啊，被人羞辱，被人藐视啊。这就是圣经里面向我们启示的这一位救主。他来到地上乃是要承担我们一切的苦难。曾经有人要跟随耶稣，耶稣却对他说啊，他说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但是人子却连一个枕头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他就是那样的贫寒啊，他没有降生在皇宫贵族里面，他没有降生在，甚至他都没有降生在京城耶路撒冷，他就降生在穷乡僻壤拿撒勒这个小地方。他的一生饱经忧患，所以他不是人心目中的王，也不是人心里面想要的王。以色列人说，我们不要这样的王。在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和官长们的重涌之下，最后呢，犹太人就以亵渎神的罪名啊，他们把耶稣抓起来，交给罗马人啊，强迫罗马人呢把耶稣钉十字架。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做啊，结果是什么呢？他们这样的结果乃是使圣经里面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再次应验。在耶稣降生之前几百年啊，以赛亚不但呢用预言总括了耶稣基督的一生，在他的预言里面也有耶稣关于耶稣钉十字架的细节啊。这就是呢下面啊，以赛亚说啊，跟诗篇哈说，他们向我张开嘴，像狮子在抓撕，在吼叫，我的骨头我都能数算。这是讲到呢，耶稣被出卖之后，罗马兵丁将他鞭打，打得他皮开肉绽，以至于呢，他身上的骨头都露出来，都能够数算。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这是什么刑罚？这就是十字架的刑罚。当一个人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是用大钉子把他的双手跟双脚钉在木头上。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灸，这也是预言，也是呢事实。当罗马兵丁把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呢把耶稣的外衣撕碎，一人拿了一片。当他们要分耶稣的里衣的时候，发现他的里衣是用一片布缝成的，所以没有办法再撕开。所以呢，这些罗马兵丁就在十字架下面 他们说我们来抓阄，啊，谁赢了谁就得耶稣的里衣或者内衣，啊，所以这些事情以赛亚书里面都已经预言了，啊，这个预言非常的非常的准确，啊，让我们今天读到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说，啊，圣经绝对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啊，圣经的预言太奇妙也太准确了。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的话，还有他说他担当了众人的罪，又为罪犯们代求，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有许多人，啊，嘲笑他，很多人羞辱他，他们对耶稣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信你。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回答他们呢？耶稣乃是向神祈求，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耶稣是在为这些杀害他的人，这些嘲笑侮辱他的人求父神赦免他们，求父神赦免他们的无知，求父神赦免他们犯的罪，为他们代求。他将自己倾倒，他被数算跟罪犯同列，这也是一个预言，同时也是一个事实。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也许你刚才已经注意到那图片，其实呢一共有三个十字架，耶稣被钉在中间，然后呢在他的左边右面各有一个罪犯，罗马人为了要羞辱耶稣，用两个罪犯跟他一起钉十字架，所以是三个人一同钉十字架。这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所预言的，他被数算跟罪犯同列，不是他一个人被钉，还有两个强盗在他的左右。下面还是预言，他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这是什么意思呢？罗马兵钉十字架的时候，为了要让犯人早一点死，他们会拿一根粗粗的棍子，把犯人的腿打断，把犯人的腿打断之后，犯人呢就没有力气挣扎着呼吸，所以很快就会死。那么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天是预备日，那一天呢晚上，是要吃大餐的，所以罗马兵丁为了快点了事，能够快点结束，所以呢他们就拿着棍子，要来打断犯人的腿。他们先把一个犯人的腿打断，他们发现那个犯人没死，就把他腿打断了，然后来到耶稣的十字架的前面，他们发现耶稣好像死了，所以呢就有一个兵丁，用他的矛刺耶稣的肋旁，看从耶稣肋旁流出来的是什么。他刺了之后呢，从耶稣的肋旁流出来的是血和水，所以罗马兵丁立刻就知道耶稣已经死了，不然的话呢用矛来刺他的肋旁的时候流出来的应当是血。当他们看到流出来有红有白的时候，就知道呢耶稣已经死了。因为耶稣已经死了，所以呢他们就没有拿棍子把耶稣的腿打断，所以呢就像以赛亚所预言的，他的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然后呢下一个预言是说，他仍使他与恶人同埋，随之呢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稣死了之后，有一个叫约瑟的人，他来找到罗马的巡抚，就是罗马的省长，管犹太省的省长比拉多那里。他跟比拉多就要了耶稣的尸体，然后呢他就用香膏膏了耶稣的尸体，把耶稣的尸体呢放在为他自己预备的坟墓里面。所以耶稣安葬的坟墓其实是约瑟的。我们知道约瑟那么主耶稣那么贫穷，他是没有自己坟墓的，所以他的尸体 是葬在约瑟的坟墓里面。那约瑟是个什么人呢？约瑟是一个有钱的财主。当然约瑟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啊，他是神要应验的预言里面的一部分啊，他只是爱耶稣啊，所以呢他就要了耶稣的尸体放在自己的坟墓里面。结果没想到啊，他的这个举动也是呢使圣经里面的另一个预言得到应验。所以从圣经里面关于耶稣这许许多多的预言，我们知道一共有300多个啊，刚才我提到的是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而已。但是从这些预言的应验里面，我们不得不说圣经的话是可信的啊。我们读很多的书，我们很多书所讲的我们都能够接受，我们都接受进来成为呢我们的益处，可以帮助我们。但是我要说我们最需要的书是圣经这本书，最可靠的这本书也是圣经这本书。因为是圣经这本书把神的话带给我们，而神的话则带着生命，带着能力。我们相信神的话神的生命就在我们的身上，就要改变我们。我们圣经以他自己用圣经用他自己的内容和历史的考验来告诉我们说，他的话都是可信的，而且呢他的话也带着能力。不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只要我们愿意相信圣经向我们所启示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人类的救主，我们这个人就要被他改变。圣经也向我们应许说凡信他的神就给他一个权柄做神的儿女，神的生命就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来改变我们。那圣经的目的告诉我们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之所以为人类预备了这本书，就是要给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可以指着圣经说我就是众先知所预言所盼望的那一位弥赛亚。圣经里面这300多处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都是神精心设计，而他们的应验呢则是神奇妙的安排。无论是埃及的法老、巴比伦的君王，还是呢罗马的皇帝，他们都不过是神手里面的一个棋子用来实现他对人类伟大的救恩的计划。在这个伟大的救恩的计划里面，乃是神他自己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出生在伯利恒，生长在加利利，最后死在耶路撒冷。他用他的爱把盼望、把光明、把生命带给这个世界。他在穷苦人的当中为他们医病、赶鬼他使聋子听见，使瞎子看见，使瘸子起来行走，使瘫子也能够站起来。他使长大麻风的洁净，他使死人复活，同时他也遭人忌愤，他也遭人诽谤，遭人重伤，他被出卖，被鞭打，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所有这一切都是按照圣经里面的预言一步一步的实现，最终他从死里复活，写明了神是大能的儿子。这就是整本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神为了让我们这些愚昧的人，我们这些渺小的人，我们这些无知的人能够相信他的话他几千年以前他就做了精心的安排。他爱我们， 他让他的儿子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我们，让一切像圣经里面讲的，让一切听见这个福音并且相信呢，都能够得到拯救。而且呢，神告诉我们说，他的这个救恩乃是因信而得着的，就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事情，乃是凭着信。我们知道很多东西我们如果不做的话就得不着，对不对？你要得到一个学位，你要努力的学习，对吧？那么你要养家糊口，就要汗流浃背，你要追到你的女朋友啊，你要好好的在丈母娘面前表现，好多好多事情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馅饼给你吃啊，你要做，你要 do。 但是神的救恩却不是凭我们的 do， 凭我们的做能够得到的。神的救恩是跟着完全相反，是什么呢？是神他自己做完了，他做好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成就了，已经 done。 我们如何得到这个救恩呢？我们不是通过做，我们乃是借着信，也就是说我们心思意念的，通过我们心思意念的改变，我们从心里面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用我们的嘴巴承认他从死里复活，就凭着我们的相信，我们就可以呢得到神的救恩，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这叫做福音啊，就是好消息。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需要做，我们不需要做拼命的做，使我们配得这个救恩。福音是说，我们乃是借着信，使我们可以得着这个救恩。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凭做的话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配，我们都做不来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你如果曾经试图想把你自己改变得更好一点，如果你曾经努力过的话，你就知道无论你怎么努力，你永远还是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做不来福音就是说，在我们做不来的时候，神已经为我们做成了，神已经 done， 我们呢就是相信和接受。下面下面呢，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呢一个老虎一个很可怕的老虎按照他的本性永远是老虎，永远是吃人的老虎但是呢因为相信了耶稣基督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不是老虎变成一个新造的绵羊在耶稣基督里面，老虎变成了绵羊大家知道中国两百多年以前曾经呢有一些宣教士到中国来有一批宣教士他们到了苏北在那里面一小群人到了苏北，在苏北那个地方呢，他们在那里传福音他们在那里默默的为神做工。他们来到一个村子叫做王村王村或者王庄whatever 他们在那里住下来，然后呢他们就租了一间土房，这个地方离张家港不太远他们在那里住了一个土房开始聚会他们就邀请周围的一些乡亲来聚会，叫他们唱歌，跟他们讲圣经，然后呢他们在门口挂了一个大匾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三个大字耶稣堂这就是他们聚会了那有一次就有一个 有一个弟兄，外国的弟兄，就去王村呢去看望那里的弟兄姐妹。来接他的呢是在当地教会里面的一个长老啊，姓王，叫王长老，都姓王嘛啊。在路上的时候，王长老呢就跟这个外国的弟兄啊讲了发生在20年前在他们当中的一件事啊，就发生在他们村子里的一件事。他说在那个时候啊，20年以前我们这个地方呢啊很乱，那个时候啊军阀割据，兵匪一家，所以呢匪患猖獗，经常有一些土匪啊出没。那其中这个有最大的一股土匪哈，领头的也姓王，叫王三老虎，外号叫王三老虎。他手下呢一共有300多人，他们专门呢是黑夜的时候跑出来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抢东西。那如果遇到有人反抗的话，这个王三老虎啊他是用大刀的，大刀非常的锋利，手起刀落，人头落地。所以在那一带王三老虎非常有名，是恶名啊。那些妈妈哄小孩睡觉的时候，小孩要是哭闹的话，妈妈就吓他说你再哭再哭王三老虎就来，就是这样一个恶霸，很有名的。那在王村里面呢还有一个姓王的这个也是老三，排行老三，那大家呢都很对他很尊敬就叫他呢王先生。这个王先生呢他人长得是人高马大，仪表堂堂而且呢他出身呢是名门望族，他熟读呢孔学伦理在村子里面他是数一数二的饱学之士。那王先生有个习惯，就是每天在家里面吃过早饭之后啊就出去溜达，到哪儿呢，到村头的一个茶馆在那里面喝茶听戏，然后呢跟大伙议论一下朝政，抨击一下时弊那时间呢对王先生来讲不是问题，因为呢王先生家很富有，他也不需要做工所以呢他每天早上吃完饭去茶馆喝一杯茶，听听戏发一动牢骚，然后呢就很悠闲的回家。那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又从呢这个耶稣堂经过。耶稣堂对他来讲又陌生又不陌生，因为在那里面已经很久了，他知道呢这耶稣堂里面有洋人洋人呢这些洋人雇佣了一些他的这个同乡当地的老百姓，然后呢跟他们讲一些很稀奇古怪的洋道理。是什么道理，这王先生反正也不感兴趣所以他每天就从那里过从来没有说进去看一看的念头。可是那一天他从那里经过的时候正好碰到里面在唱歌他就听见那个歌声他听到那里面在唱说耶稣之名何等甘甜，地上之望天上之乐。这个歌的这个曲调对他来讲也很陌生是洋歌嘛。然后呢他那天就非常好奇不知是什么心理驱使他，或许这个乡村的生活太枯燥或许呢这个他想找一种解脱，反正也说不上，所以他就被这个好奇心所驱使他说我进去看一看吧然后那个门呢正好是半开半掩的，所以他就推门进去了。进去之后一看这个大家里面人不多，一排一排的板凳连靠背都没有，所以呢他就在进门的地方最后一排找了一个板凳就坐下来。一坐下来之后歌就唱完了，他本来是想进来听听唱那个歌对不对，虽然歌在他来听这个有 跑调，对不对？比不上那个说书的唱的好听啊。但是他想进来看一看，他一坐下歌就唱完了。唱完之后呢，他就看到有一个年轻人啊，一个洋人啊，二十岁出头一个年轻人小伙子啊，就走到前面去了。走到前面去之后啊，就打开圣经，给大家念了一段圣经。那这段圣经呢，就是在啊，就是这一段圣经哈，是路加福音第23章，啊，一个很短的故事啊，讲到呢说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呢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又钉了两个犯人，啊，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就是这样呢，他把圣经念了一遍。那王先生啊，大伙一块念的时候，他就听，有点听不进去。你说王先生何等的文学功底，对不对？都是读45经的，所以这种圣经这种白话文，对他来讲实在没有味道，啊，不屑一顾的。但是呢，这个故事啊，他还是听了一个大概，啊，他就模模糊糊知道，好像呢有一个人叫耶稣啊，被处死，然后呢还有两个陪绑的，啊，听了个半拉科技，啊，知道一个大概。等圣经故事读完了之后啊，那个年轻人哈，啊，就非常热情洋溢啊，就用自己的话啊，又把这个故事呢复述了一遍。他解释说啊，这个耶稣啊，他虽然是一个义人，他没有罪，但是呢还是被钉了十字架，而且呢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啊，他的一左一右还有两个强盗。哎，这时候王先生一听，哦，说那两个人是强盗啊，啊，刚才没听清楚，刚才听到说两个犯人，还不知道犯了什么罪啊。这个年轻人一解释说两个强盗啊，明白，哦，两个强盗，说哎呦，刚才还真不知道啊。然后呢那个年轻的传道人啊，还继续讲，他说这两个强盗啊非常有代表性啊，啊，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其中有一个强盗呢，他临死了还不悔改，临死他还在嘲笑啊，奚落耶稣，对不对？就说你是基督，你救你自己啊，对不对？你要是基督，你一定能救你自己，你怎么不救啊？你不救肯定你就不是，是吧？这个强盗就这样的奚落他。那另一个强盗呢，单单啊，因于出于信心呼叫耶稣的名，那耶稣就跟他说，你今夜就和我在乐园里了。然后呢这个传道人啊，他讲了这个故事之后，他就满心的感谢赞美啊，神在基督里的恩典，说这个恩典如此浩大，他可以一直啊延伸到这个强盗和杀人凶手啊，只要相信啊，任何人都可以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啊，而且呢可以回到神为人所预备的快乐的伊甸园里面，就是呢乐园里面。相信这位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你呼叫他的名啊，而且呢你也不需要做工，对，说那个强盗他的双手双脚都被钉在那儿了，他什么也做不了，他所能做的就是从心里面来相信他。这个王先生这回听懂了啊，心里面好稀奇啊，说还有这种道理啊，这个道理太新奇了，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道理，说像这样一个强盗啊，只要呼叫耶稣的名，他就能得救，就能进天堂，实在太不可思议了。他这么想的时候，那个传道人信息就讲完了，然后传道人开始啊呼召，说的凡是愿意啊像那个强盗一样来接受耶稣白白的恩典的，你就到前面来。那是人也不多啊，那故事也没有说有没有人到前面去啊，但是就讲这个王先生啊，他听到这个传道人哈，啊，这样叫大家信耶稣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啊， 有一种啊，也有一点兴奋啊，这个道理挺好啊，虽然很新奇，但是道理真的很不错。所以等这个聚会一结束，他就跑过去哈，找那个传道人啊，找那个年轻人，他说：“我有没有听错？”说那一个跟耶稣一起背定十字架的强盗，他真的进乐园里了。年轻人对他说：“对啊，先生啊，他当天主耶稣就应许跟他一同在乐园里。”那王先生就问他说：“那耶稣也能救我吗？”传道人说：“能啊，当然能啊。”然后那个传道人哈，好高兴啊，刚才呼召没有人信主嘛。他现在有一个人跑上来说能不能神能不能救他，他很高兴。然后王先生说：“年轻人，说你不知道我是谁。”传道人说：“不错，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你知道吗，神耶稣基督如果能够救那个强盗，他也能够救像你这样的绅士，不管你是谁。”然后呢，王先生就对传道人说：“你过来。”就把他带到呢一个啊墙角的旮旯里面啊，然后跟他说啊，很小声啊，跟他说，他说：“我就是王三老虎。”那个传道人，这个轮到那个传道人吃惊啊，那个年轻人绝对没有想到啊，站在他面前呢就是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强盗，当时脸吓了啊，雪白，然后非常紧张哈，就往门口那边看。王三老虎就对他说哈：“别怕，我今天没带人，就我自己。”然后他说：“你确实的告诉我，他说你觉得你的耶稣能够救王三老虎吗？”那年轻的传道人哈啊，拼命啊吸了一口气啊，稳住自己啊，感谢主啊！这时候他有神的话出来啊，他就说：“能，说王先生一定能。你虽醉如朱红啊，必变成雪白；你虽红如丹颜啊，必白如羊毛。”啊，王三老虎就说。我怎么样能够得救啊？我罪孽这么深重，我杀了这么多的人啊，我怎么样能够得救？那个传道人跟他讲：“你跟我一起跪下。”然后这位过去的王三老虎啊，在人面前的王先生啊，就是那天去接这个美国弟兄的王长老啊，他最后结束的时候啊，就跟这位美国弟兄说啊，说那一天啊，我们一起跪下的时候，他说我从我的内心真实的悔改，我求耶稣基督赦免啊我的罪，我呼求他的名，圣灵那个时候就进入到我的心里，我有确确实实的把握，因为那一刻圣灵进到我心里那一刻，我心里面充满了喜乐跟平安，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但是耶稣基督的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已经呢使我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我就像那个强盗一样，只要我呼求耶稣基督的名，只要我求他赦免我的罪，只要我从心里面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我的救主，我就能够得救啊！从那一时刻起啊，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过去的王三老虎已经死了啊，取而代之的乃是主耶稣的羔羊。不错，就是主耶稣的羔羊。你在后来啊，从那一刻起，他说我几十年如一日向我周围的人传讲神在我身上的恩典，传讲主的爱和主拯救的大能。耶稣基督 他在十字架上因着他的死，我们所有的罪神都能够赦免。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这是一个无论你有没有文化，无论你有多深的文化或者多少的文化，都能够懂得的道理。我们还要讲圣经的奇妙，就在于耶稣基督的救恩，神的爱是任何人都能够明白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可以明白，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人照样可以明白。而圣经里面神的奥秘，另一方面却是我们许多的人，我们一辈子也搞不懂的。所以圣经就是这么奇妙的一本书，一方面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圣经来明白神的话，另一方面圣经又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谦卑在这位造物主的面前，承认我们的渺小。当一个人悔改的时候，他所要经历的乃是赦罪的平安，就像这个王三老虎一样，我们这一生我们有很多的亏欠，大大小小的亏欠，我们伤害许多的人，我们得罪许多的人，很多我们所欠的债，我们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还清，我们没有能力，我们很多时候也没有机会。我们不但得罪人，我们更得罪神。当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悖逆的人。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特别是如果我们知道他爱我们，但是我们却不肯接受他的爱的时候，这也是在得罪神。我们这一辈子欠的债实在太多，王三老虎不过是一个代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老虎残忍的性情，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伤害人的本性，我们都像王三老虎一样，也许我们没有拿刀杀人，但是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心思，我们心里面的恨已经杀了很多的人，所以我们都需要到神的面前来悔改。我们杀的最多的，我们伤害最多的，其实不是别人，不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人，乃是我们身边的人，乃是最爱我们的人，最关心我们的人，是不是这个道理？但是福音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众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一切相信他的，一切相信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都能够因着耶稣基督所流的血让我们的罪得以赦免。神的救恩就是这么伟大，神的救恩可以救我们每一个人，神的救恩是白白的，但是呢却是神付了极重的代价的。神要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每一个愿意相信他的人。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好不好？196首。第一节、第三节和第五节。 相信，不能免去罪过。我千千万经，主替我还清，一生犯罪真苦心，如今赦免怜悯。我真没有良善可以得主救恩，但主特别体谅，用爱救我罪人。我千千万经，主替我还清，一生犯罪真苦心，如今赦免怜悯。将来历代深浅，神必不再追问。第五节，但主为我却前，已经流血舍身。我千千万经，主替我还清，一生犯罪真苦心，如今赦免怜。第五节，将来历代主前，神必不再追问，因主为我却前，已经流血舍身。我千千万经，主替我还清，一生犯罪真苦心，主怜赦免怜悯。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得救不需要做任何的事，因为神已经为我们完成。我们得救，神对我们所要求的就是心里面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口里承认他是我们的主。圣经把这位爱我们的主完全的向我们启示出来，圣经以他自己为证据告诉我们说，他的话每一句都是可信的。今天我们听到这个福音，我们听到神爱我们，让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我们要做一个决定。我们一生做过许多的决定，但是我可以说，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决定是我们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决定，就是我要不要相信圣经的话，我要不要相信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那一位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的救主。相信圣经所告诉我们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他所流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相信圣经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很多时候一个人信耶稣，是一个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是一个你的心愿不愿意来接受 神的爱来使你的罪得到赦免的问题。圣经里面得救的道理浅显易懂，圣经也有足够的证据让我们相信他的话是可靠的，是可相信的。我们要不要信耶稣，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心愿意不愿意。我希望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还没有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希望今天你能够做出这个决定，这是要改变你一生的决定。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祷告，我下面祷告，我希望你在心里面默默地跟我一起祷告。这个祷告就是做这个决定，这个祷告就是把你的心敞开，告诉神我愿意相信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位耶稣，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他也真的从死里复活，以这个死里复活的大能来表明他是生命，他是复活，他能够胜过一切罪恶的捆绑，他要把新的生命赐给我。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祷告的时候你在心里面跟我一起祷告。主耶稣，我真的是谢谢你，为着我这样一个不配的人，为着我这样一个不认识你在罪恶里的人，你愿意来到这个世界做人，你愿意受一切的苦难来承担我的罪，以致最后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谢谢你，因着主你在十字架上的死，就担当了我一切罪的刑罚。谢谢你在十字架上的死，就可以让我因着相信你而罪得赦免。因着你在十字架上的死将生命倾倒，今天我借着信就可以得着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永生。因着信就可以像十字架上那个强盗，因为呼求你的名就可以与你同在乐园之中。主，谢谢你这样大的救恩，谢谢你这样大的爱，愿意从心里面来相信你是神的儿子，从心里面相信你从死里复活，从心里面相信你是我的主，你也是我的救主。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这样的祷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做这样的祷告，我想告诉你说，这是一个你一生当中最大的决定，因为你做了这样的祷告，你从心里面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你从今以后就是神的儿女。你这样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已经进入到你的心里，这个圣灵就是神自己的生命，所以在你的里面，当你这样把心打开向神祷告的时候，神的生命就以圣灵的形式住在你的里面。从此我们这个老虎就有了羔羊的生命，我们里面就有羔羊的生命。我们人叫我们是什么呢？从此以后人就叫我们是基督徒，那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叫做神的儿女。 所以什么是基督徒，什么是信耶稣，就是你向神说，我愿意从心里面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你有心里面有这样的承认的话，你就是一个基督徒。那我请啊，所有做过这样祷告的，无论是今天还是过去啊，我们都站起来，我们再把刚才那首诗歌的副歌我们唱一遍啊，我们一起站起来。我千千万心，筑起我欢喜，一生盼却深呼吸，筑起舍念念。你们再唱一遍。我千千万心，筑起我欢喜，一生反对真呼吸，筑起舍念怜悯。好，现在我邀请，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做这样的祷告，那就请你旁边的基督徒陪你到前面来。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做这样的祷告，就请你到前面来。如果你旁边的基督徒知道你是第一次的话，就请你带着他到前面来。就像这首诗歌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这一辈所欠的债，我们没有办法还清，神也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还清，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来还这个罪债。十字架上那两个强盗就是代表今天世界上两种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以用这两个强盗来代表。当我们听到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的拒绝，像其中一个强盗一样，我们也可以像另外一个呼求主的名。圣经说，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得救，只有耶稣的名让我们得救。当我们这样来呼求耶稣名的时候，耶稣对我们说，今夜此刻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你愿意做哪一个强盗？你是愿意做那个蒙了恩典罪得赦免的强盗，还是做那一个在十字架上不肯悔改的强盗？神一直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听见福音，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做这个决定。今天就是这样一个机会，你愿不愿意像十字架上悔改的那个强盗一样，对主耶稣说，当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因为我靠我自己，我只有在十字架上这样死路一条。好，我们再把副歌唱一遍。
替我欢喜，一生反对真苦行，如今赦免怜悯。
可不可以请朱弟兄祷告？朱弟兄可以给他们祷告吗？
好，我讲一句，你们跟我们讲一句，好，其他弟兄姊妹也可以跟着附送，好吧？我们请低头闭眼睛。主耶稣，我感谢你，让我今天在这个聚会中听到你向我说话，让我知道你是救主，你在十字架上，你的舍命是为着我，你的流血是为着我，你也把我一同钉死，一同埋葬，也一同与你复活，为的是要赐给我新的生命，使我不但可以蒙恩得救，也可以向世人做见证，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也是我的主，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是我的主宰，帮助我带领我一生的道路，使我有新造的生命。谢谢你，我今天愿意在众人面前，愿意在天使面前，愿意在一切的受造之物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我把我自己交在主耶稣的手中，让耶稣基督带领我一生的脚步。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大家请坐，请你们四位坐在前面。